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呢，就在刚刚的星期一17号呢，就公布了一些经济数据。这一集就跟大家去探讨一下中国在过去几年的经济情况和未来的展望的。咁啱啱喺星期一17号咧，咁中國國家統計局咧就公布咗2021年咧全年嘅經濟同比增長係8.1%嘅。咁啊每一季嚟睇啦嚇，咁第一季度咧就同比增長係18.3%，第二季度就增長7.9%，第三季度增長4.9%，第四季度增長4.0%嘅。嗱，咁啊呢啲數字望落去咧就即係都幾亮麗喎。都幾好睇啊嚇！咁但係其實呢啲數字咧就受到呢個低基數效應嘅影響嘅。咁即係點解咧？即係話咧，2021年嘅第一季度咧係達到18.3%嘅。咁其實咧佢個背後嘅原因咧就因為佢嘅前一年啊，即係2020年咧嘅第一季度就係中國嘅經濟咧受到疫情啱啱開始嗰種打擊嘅。咁所以咧2020年嘅第一季度咧就罕見咁咧嗰個經濟增長係下降咗，其實係咪啊？唔係增長，係下降咗6.8%嘅。咁所以咧就令到2021年第一季度咧，嗰個同比增長咧，睇起嚟咧就係偏高嘅。嗱，咁葉晚峰，咁啊，可唔可以同大家分析一下頭先我講嘅呢一堆數字咧？
其實咧，頭先你都講咗噶啦，咁啊，2021年咧就成年嘅增長率係達到8.1%嘅，呢個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數字啦。咁啊，但係如果你分析下裏面嘅合成咧，你發覺第一季度18.3%啦，呢個當然咧好好啦，但係因為前一年咧數字低啊嘛，第二季咧降落到7.9%啦，都好，非常之好，都唔錯噶。第三季度咧4.9%危乎啦，第四季度咧只得4%咧，呢個就係好低，而且個走勢咧。是非常之唔令人满意嘅，唔系话危险啊，
即系成个系一条线系走下坡嘅，
急剧咁向下走咧，咁系好多人惊噶。咁样嗱，回顾一下呢、這个疫情发生之后啦，呢两年嚟嘅平均呢个增长率，中国咧其实咧只得5.1%嘅啫，都唔系好噶啦，即系。喺佢個歷史嚟講咧，譬如佢中國嘅歷史啦，即系啊，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啦，以後打後30年咧，平均嘅增長率咧，每年都有10%左右噶。去到2012年咧，開始下降啦，咁啊降到7%至8%之間啦，呢個叫做七時代啦。咁持續咗4年，到2016年，咧就繼續往下走啦，就變咗6.幾到7%之間啦。咁呢個叫做六時代啦。所以你仲可能仲記得啊，李克強不停都話要保六啊嘛，係咪？咁啊喺疫情嘅期間咧，就跌到落5.1%啦。咁預計咧，好多經濟學家預計今年咧，2022年咧，佢嘅增長率咧係會喺5%到5.3%之間呢個低位徘徊噶。咁而且咧，中國政府咧亦都公開承認噶。咁佢話而家中國嘅經濟咧面臨咧係三重嘅壓力嘅。第一咧就係需求嘅收縮啦，主要就是國內的人民的消費能力啦，是沒有提升上來啦，而且呢就是可能預見呢這個出口市場亦都會是有所減縮的。咁供給的衝擊啦，主要就是很多啲高科技產品想俾錢都買唔到啦，俾人制裁緊啦，係咪？
即係譬如芯片啊嗰啲啦，
係啦，同埋所有多高科技啲配件咧都唔賣俾中國嘅。咁仲有咧就預期就轉弱啦。咁喺其他再加埋其他因素咧，就導致佢哋咧有個呢個咁樣嘅預測噶。咁喺嗱睇翻2021年嘅經濟裏邊咧，最突出嘅咧可以話出口噶。咁咧就係、是、嗱，中國嘅經濟咧就係由三架呢個馬車拉動噶嘛，嗰啲經濟學家經常咁講啦，就係、是、消費、投資同埋出口噶。咁2021年嚟講咧，呢、這個出口咧係非常之唔錯噶。 咁啊，根據中國統計局嘅數據啦，咁2021年嘅出口總數咧就係21.7万亿呢個人民幣噶，增長率咧係21%噶，所以非常之強嘅增長噶。咁點解會咁強呢？主要咧就因為咧中國咧就實行呢個清零政策啦，對呢個防疫嚟講清零政策。呢個政策咧對被封城嗰啲人嚟講當然非常之痛苦啦，係嘛？但係對呢個維持呢個生產啊，呢個工作工業嘅生產啊，生產線咧，係有提供到一個穩定嘅作用噶。所以咧，好多啲外國嘅買家咧，因為法國其他譬如東南亞國家，譬如呢個越南啊，或者印度啊，佢疫情咧係非常之肆虐啊，或者係飄忽啦，有時高時低啦，所以咧就將嗰啲咁嘅訂單咧就流向咗呢個中國噶，所以令到中國嘅出口咧喺2021年咧係一枝獨秀噶。好啦，咁啊出口就非常之好啦。咁睇睇其他兩架馬車啦，第二架馬車咧就投資啦，投資嘅馬車咧就冇出口咁靚啦。根據中國統計局嘅數據啦，咁去年咧固定產投資咧就係54.4万亿元噶，同上年一年比咧係增加咗4.9%啦，兩年嘅平均數字咧只有3.9嘅啫，咁係低於呢個經濟增長噶。咁睇下裏邊嘅組合成分係點啦？佢基建設施投資咧增長率咧只有0.4%嘅。基建設施一般咧就係由呢個地方政府去施行噶，去制造 GDP 噶嘛，本來係要嚟係嘛，但係因為咧佢哋欠債太多啦，佢哋個地方嘅政府嘅欠債咧而家咧係超過成年的 GDP 的一半的，所以呢欠債太多不敢再来了。第二个呢就是制造业的投资的增长，这里呢有 13.5% 的，因为出口好嘛，所以很多人乐于投资到厂房啊，在这一方面啦，所以有个 13.5% 呢非常之不错的一个增长率来的。第三呢就是这个房地产啦，房地产市场啦。咁房地产市场呢占据中国的 GDP 呢是 25% 咁重的。咁佢去年嘅增長率咧係4.4%噶，咁咧嗱，我諗咧，因為恒大啊，同埋其他啲咁樣地產開發商嘅債務危機咧，係大概下半年啦，下半年先至爆，即、就、係、是、爆得令到大家都提心吊膽啦。所以咧，個影響咧都仲係下半年先有啦，所以咧仲佢會維持翻呢個4.4%嘅增長喺2021年，但係今年仲有冇咧？可能就冇啦，係嘛？咁咧就係呢一個咧就係消費啦，消費國內消費咧喺中國嚟講嘅經濟嚟講咧一路咧都俾人覺得係消費，即係國內嘅消費能力係唔強噶。咁喺疫情之下更加疲弱啦，係咪？咁啊，因為咧就係、是、中國嘅呢、這個可能係啲人習慣啦嚇，當你感受到唔安全嗰時候，你又唔使錢啊嘛，好似我阿媽咁啦嚇。
呢個好傳統嘅諗法，即係個局勢都唔係咁穩定啦，就盡量
唔使錢㗎啦。咁而家咧就係、是、根據中國呢、這個統計局嘅數據啦，舊年嘅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咧係44万亿人民币㗎。比上年增加咗12.5%噶，都唔錯喎，增加率。但係咧，同樣啦，就因為2020年個佢個數字咧係比2019年咧係下降咗嘅，下降咗3.9%噶。咁舊年嘅12.5%呢個數字嘅得嚟咧，其實咧就係追翻失去嘅即係追翻失去咗嗰、那個收復失地嘅啫，係嘛？
呢、這個同樣都係呢個低基數效應啦。
係啦，咁、兩年的平均數字咧係3.9%嘅增長率，就係低於呢個總經濟的增長的。而且咧值得留意嘅咧就係去年12月啦，去年12月咧消費品零售總額咧同比咧只增加1.7%嘅啫。咁呢個數字咧就好危險啦，就非常之弱噶嚇。
好啦，嗱，咁啊分析咗過去兩年喺中國嗰個經濟情況咧，向前看啦，究竟2022年咧？中國經濟的展望又是怎樣
呢？根據所有分析來看，包括中國政府自己剛才都說完，有三重壓力，所以2022年的展望也是暗淡的。首先呢，就是這個 Omicron 已經來到中國了，在天津、在北京都發現了， 咁呢一種咁嘅呢個變毒呢、這個變種病毒咧，傳染力因為好強啦，所以咧會預計咧佢會繼續係傳播出去嘅。咁因為中國到現時為止都係實施呢個清零政策啦，所以一定會封城啊、排查啊諸如此類噶啦。咁樣咧就會嚴重影響消費者嘅信心同埋嘅機會噶，消費機會想出去食飯都唔得啦，係嘛？咁啊～而且咧，亦都會影響呢個工業生產啦，呢個供應鏈嘅穩定啦，甚至係投資意欲噶。因為如果個覺得自己個環境周邊嘅環境都係亂立立即係好亂立立亂嘅，咁你都唔想投資啦，係嘛？所以咧，會為呢個經濟咧就係帶嚟呢個負面嘅效果噶。仲有咧就係疫情後啊，其實好多消費者唔止中國，好多地方都係噶啦。那個消費者的習慣已經改變了，很多人偏向於在網上購物，已經習慣了在網上購物了，所以實體商店啊、商場啊、生意上復甦呢是很困難的，而今時今日來說，這個呢就會造成一個比較長遠的影響的，對這個經濟來說。好了，看看這個房地產了，房地產呢佔中國，剛才說了，佔中國的 GDP 大概是 25% 啦。咁恒大啊，同埋其他啲花樣年之類呢啲咁嘅地產商嘅債務危機咧，係導致呢個房地產市場整個中國房地市產咧陷於呢個陰霾之中㗎，係無力再向前推進㗎啦。至於呢個基建咧，頭先你講咗啦，地方政府債台高築啦，就冇能力再增加佢個投資㗎啦。咁科技方面咧，亦都受到因為受到呢個打壓啦。同埋習近平施即係而家推行嘅嗰個碳中和嘅呢咁嘅政策啦，將會繼續持續啦，咁樣會拖累民間嘅投資噶，而導致呢個就業同埋收入嘅增長咧係變得係冇咁理想噶嚇。
頭先你講係個科嗰高科技嘅打壓，即係其實除咗即係喺外國對佢嘅打壓之外，其實喺國內啊嚇都受到自己嘅政府嘅打壓啦，係咪啊？
係啊，佢出手仲重過外國政府啊！習近平譬如打阿里巴巴、騰訊啊，嗰種力度咧係泰山壓頂咁樣，連個人都可能嗰、那個咩馬雲都可能會消失嘅咁情況之下，你嚇。所以是非常非常之強勁的，所以對佢整間公司嘅以後嘅增長啊，同埋賺錢嘅能力啊，創新啊，更加唔使講啦，就非常非常大嘅重創嚟噶。咁啊嗱，出口方面咧，新一年咧亦都難以繼續啊，舊年咁高速增長噶啦，舊年咁啊，因為高速增長，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呢個好多全球嘅其他地方嘅供應鏈咧。是受到呢個疫情影響啦，係收縮嘅。而家咧，咁啊好多地方啲疫情已經緩和咗啦，咁啊供應鏈已經恢復啦，所以咧好多喺舊年去咗中國嘅訂單咧，會翻去其他國家嘅。咁樣情況之下咧，中國喺2022年咧個出口咧，如果啊唔減咧，已經好好噶啦，唔好講話繼續往上升啦，就係唔減咧，唔降低咧，已經係非常之唔錯噶啦。
好了，我们到休息时间了，休息之后跟大家再追踪中国的经济状况下去的。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叶晚峰。
集咧就同大家講中國嚇過去幾年嗰個經濟情況啦，同埋2022年嗰個經濟嘅展望嘅。咁啊，上一個環節嘅尾咧，咁啊葉萬峰就同大家分析咗啦嚇，喺佢嚟睇咧，即係覺得2022年嗰個中國經濟展望咧就前景暗淡嘅。嗱，咁啊雖然話佢即係今年啦嚇個經濟前景唔係咁理想啦，咁但係其實好多嘅經濟專家咧。都預測到咧，其實中國嘅總經濟咧就係會超越美國嘅經濟嘅喎。咁其實呢一個咧已經唔係一個會唔會超越美國經濟嘅問題，而係一個時間嘅問題，係佢幾時會超越美國嘅問題。咁啊，葉萬峰同大家去分析一下，究竟不同嘅專家、不同嘅智庫咧，係究竟話中國嘅經濟幾時會超越美國經濟咧？
係啊，咁啊。絕大部分的專家智庫都認為這個共識就是中國的經濟會大過美國經濟的，超越的。 咁而家睇睇而家美國嘅經濟嘅GDP 總額係幾多先？2020年嘅美國 GDP 總額咧就係20.9萬億美金啊，都要講美金啦。咁中國咧，2020年咧就係14.7萬億美金嘅。咁美國咧大過中國咧係1.42倍噶嚇，咁啊42%啦，係咪？咁樣咧就係、是、英國嘅智庫啦，經濟和商業研究中心認為咧，因為疫情嘅復甦嘅問題，佢認為中國咧係復甦得比美國好好多，快好多噶，所以咧佢認為咧咁樣情況之下咧。佢會將中國超越美國嘅時間咧係推前咗5年咁多噶，所以佢預計咧2028年咧中國嘅經濟咧 GDP 總額咧就會大過美國噶啦。日本經濟研究中心咧亦都認同啦，呢、這個年齡2028年咧就係、是、會一個超就係、是、超越嘅時間嚟噶。至於美國嘅布魯金斯學會啦同埋北京大學做出嘅報告咧就認為咧2030年咧就係、是呢、这個中國嘅經濟咧就會超越美國嘅，仲有一間咧就係呢個中國嘅智庫啦。中國智庫咧其實咧比呢啲咁嘅外國智庫更為保守喎，嚇，真係好奇怪喎。佢認為咧中國嘅經濟咧喺2027年咧就可以超越歐盟，超越美國咧係要去到2032年噶嚇。咁啊～但無論你係點樣估咧，都係幾年啦，即係八至十年之後咧，就7-8年至10年之後咧，就會中國經濟就超越美國噶啦。
嗱，咁好似好快咁啊！真係10-8年之後咧，咁啊，中國就會成為整個世界嘅第一大嘅經濟體嘅。咁究竟真係成為中國，即係成為全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呢、這個排名第一咧，實際上係有幾重要咧？
其實咧。咁樣睇，如果因為中國人口比美國係多4倍咁多嘛，係嘛？所以咧，中國嘅經濟總額啊，最終超過越美國咧，其實就只要咧中國人嘅生產力啊，又達到美國人嘅1/4咧以上咧，咁就已經超越噶啦。
因為佢人多啊嘛，
因為佢多4倍啊嘛，所以呢個咧就唔係話總額有幾多，唔係話真係咁大件事嘅啫喎。根據中國外交學院的教授叫做施展咧，喺接受訪問時講噶，係嘛？中國經濟嘅總量啊，真係要超過美國咧，都唔係好大意義嘅啫喎，冇幾大意義嘅啫喎。佢舉出一個例子，喺鴉片戰爭嗰時候咧，清朝嘅大清帝國啊嘅 GDP 咧係大英帝國嘅幾倍啊，但係結果係點咧？人哋派3000個士兵過嚟打到清兵嘅幾十萬嘅大軍啊，落花流水，係咪？所以咧，淨係睇呢個 GDP 嘅總額咧，喺要嚟比較一個國家嘅實力咧，係唔係話咁全面嘅？最緊要咧就係睇咧你個經濟體所產生出嚟嘅產品啊、服務啊，同埋個軟實力啊，係會為國家帶嚟幾大嘅影響力，呢、這個先最重要噶。咁2020年嚟講咧，美國人均 GDP 咧就63,000元，中國嘅人均 GDP 咧就10,000元，10,500元啊，啱啱係6倍嘅嚇。你即係嚇，你見到個差距啦，個生產力嘅差距喺呢度啦。
冇錯，即係話你淨係睇嗰個總嘅經濟額咧，就真係其實唔係話真係唯一嘅嘢，你去睇呢個國家嘅實力有幾大嘅。
係啊。
咁好啦，嗱，即係其實中國嘅經濟啊，佢話要超越美國咧，其實條路啊都唔係咁平坦嘅啫喎。
係啊，因為咧就係好多障礙咯，要超越美國。首先咧，好多經濟家都一指出嚟㗎啦，中國有一隻好大嘅灰犀牛咧擋住條路㗎，就係、是、呢、這個。人口嘅老龄化啦，咁啊上个世纪70-80年代咧，中国施行呢个一胎制啦，就只可以生一个婴儿啦，咁令到人口嘅增长率咧就系人为咁压低咗噶。但当时嘅人口结构咧就15岁到64岁呢啲咁嘅劳动年龄嘅人口非常之多噶，系占总人口的65%左右的，所以咧为中国带来了一次的劳动力红利啊，
即系佢哋咁叫啦吓，劳动力红利即系好有利于佢哋嘅劳动力嘅，
好容易好对佢哋嘅生产力系非常有帮助噶。咁因为嗰时候咧，中国咧就系做嘢嘅赚钱嘅人多， 使錢的人少，要養的人很少的。這樣的情況之下呢，再加上呢中國剛剛是這個七八十年代開始呢，就是改革開放嘛。咁啊，呢個人呢一次嘅人口紅利配合咗呢個改革開放咧，就推動呢個中國經濟急速咁增長噶。但係咧，好事就永遠都唔會延續太長啦。四十年後嘅今日咧，呢個紅利變為負擔喎。因為當年啊，七八十年代廿零嗰啲後生仔咧嚇，勞動力最強嗰時候啲人咧，而家都要60几70啦，係咪？
就要政府養啦，
要靠人養啦，所以咧。而當時咧，因為嗰陣時實施嘅一孩制嗰啲咁嘅政策咧，就令到而家咧新嘅適齡嘅勞動人口咧係不足嘅，冇足夠嘅後生仔出嚟支持翻所有嘅生產嘅，所以咧就令到呢個經濟咧就受到好大好大嘅一個壓迫嘅。咁啊，又碰上而家未來嘅十年咧，就係、是、如果中國經濟要趕上美國經濟咧，就係、是、呢十年嘅窗口噶啦。咁啊，而家又啱啱遇到人口咧個結構咧開始有咁急劇嘅轉變。嗱，中國社科院嘅研究顯示咧，中國人口到咗2027年咧開始收縮啦，即係減少啦，開始減少啦，係咪？而且咧更重要嘅咧就係到時咧，曾經不斷增長嘅勞動齡齡，即係勞動齡年嘅人口咧開始掉頭向下降啦，而且每年咧係減少780万人咁多噶，所以咧非常之驚人噶。
嗯。但係嗱，咁中國人口就會減少啦。咁反觀美國啊，點睇咧？
哦，美國就完全冇呢個問題喎，因為美國首先佢生育率比中國高啦，而且美國係移民國家嘛，佢要咩人口，佢話只要美國人話啊，我大開中門啊，啊高矮肥瘦煙瘦還肥，大把人去排隊等住啊做美國人啦。所以
其中包括好多中國人啊，
到時好多中國人都會去噶啦嚇，所以咁嘅情況。所以中國而家面對這個是非常困難的，就是他要解決這個人口老化問題，而他自己又不是一個移民國家，你說你有沒有會移民中國大陸，好像很少人，就算即是高質素的移民呢就可能不會考慮去中國了，是不
是？嗯，是。那即是講完這個老齡化，那另外大家都知道今年就20大了，那習近平能不能夠連任呢？那會不會即導致會國內會有些政治動盪，因而令到那個經濟會出現一些波動呢？
這個有這樣的可能性的。中國除了灰犀牛，還有兩隻這個黑天鵝。黑天鵝會不會飛來呢？不知道。但二十大呢，習大大就要要求連任呢，會不會引起這個很激烈的內鬥，造成這個持續的動盪呢？如果是有的話，就肯定會影響這個經濟啦。就算這個習大大連任啦，那他這個習大大的風格呢，就是政治目標是重中之重的嘛，經濟利益是可以犧牲的，對他來講，是吧？所以呢，他而且仲搞緊呢個國進民退啦，着重於效率低嘅但係易控制嘅國企啦，走回頭路，走呢個回頭路，搞呢個計劃經濟咁嘅嘢，呢啲全部咧都對呢個經濟咧係有負面影響嘅。另一個黑天鵝咧就係、是、會唔會有軍事衝突？你知啦，喺中國周邊咧都好多啲火頭嘅，中印邊境啦，東海啦，呢、這個釣魚台啦，台灣啦，仲有南海啦，係嘛？全部都係火頭嚟噶，會唔會擦槍走火，進而發生啲熱戰呢？如果係真係有咁情況之下，咁對中國經濟肯定就好大嘅傷害啦，好多生產線咧，好多廠會搬走啦。至於美國咧，對中國嚟講咧，佢有啲優勢咧，係中國係冇辦法係好冇辦法克服嘅，譬如咧，好有創新能力的科技公司啦，仲有咧就好有效率的金融市場啦，嚇！而家中國好多嘢都靠美國的金融市場係為佢投集資嘅啫，係嘛？仲有就係、是、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型大學啦，美國大把，中國唔係咁多嘅啫噃，係嘛？仲有就係制度問題啦，咁啊而家中國咧就行呢個獨裁制啦，即係做錯嘢咧就。最高領導做錯嘢咧，冇人可以改得到嘅。但美國啊，無論佢點亂啊，佢始終係行民主制度。佢有自己糾正錯誤嘅能力噶。呢樣政府做得唔好，下一任咧就佢冇機會做啦。第二就係會俾選民咧拋棄第二個政府上台噶啦。所以佢有機會改變自己做錯嘅嘢噶。 咁第三個咧就中國又冇乜嘢真正朋友喎，除咗蘇聯，蘇聯都唔係真正朋友嚟噶啦。蘇聯啲人靠唔過噶嘛，古惑仔
大家都係利益嘅啫、啊，
所以同蘇聯做朋友好危險嘅事。但美國唔同啊，佢有好多嘅有實力嘅盟友，譬如日本啊、英國啊、澳洲啊、歐洲國家，好多都係好有影響力嘅盟友嚟噶。所以咧，中國喺呢一方面咧，要追趕美國咧，亦都係好困難嘅。所以綜合所有嘅嘢咧，唔係話唔可能中國的經濟是超越美國，但是呢去跨越的難度很多難關呢是很非常之困難的。
我條路都不是那麼容易行啊。
是啦。
好啦，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多謝大家的收聽，我們下個星期同樣時間跟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